那么了解这样子，我们把凡夫啊这个破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破这个啊二圣的圆觉，无无明义，无无明尽。无无明的意思就是说啊，无明本身是一种妄动，是维系的妄动，妄本无因，它空无自性，它只是停留在真如自性刹那生灭啊，生灭的一个影像，一个妄想，而这个妄想很难断除，维系的无明很难断除。在禅宗里面讲，就像皮肤粘在肉一样的难啊。在座诸位，人的这个执着是非常根深蒂固的，很难很难去突破的啊！这个微细的无明粘在真如自性，禅宗有的比喻啊，叫做贴在身体这个这层皮，它是用这个山就是布了啊，粘住这个啊，对，因为禅宗啊用这层。贴布衫就是这个粘在我们皮肤上的那一层衣服完全粘住，里面的撕开的是很痛的，很痛的意思就是你要叫众生要放掉哪一种无明，维系的无明你几乎不可能，大菩萨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到，要到接近佛的境界哦。所以这个无明是吧，无明本身并不存在，叫做无明，因为无明空无自性。从佛的角度，究竟的真如角度来讲，无明空无自性，它不存在，所以根本就无所谓无明。亦无无明尽，更不能说我把无明断尽了，无明根本就不存在，我把无明断尽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不要发愿之中，你跟我有仇，以后你生下的儿子我要把他杀掉、啊、这个人没结婚了、啊、哪来的儿子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人没结婚你哪来儿子，这个人发愿他不结婚，比如说真如 啊他没有后代啊，证得真如他就没有无明啊，是不是？他本来就没有无明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无明就是说根本啊，这个无明是不存在的，也不能说我把无明断尽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诸位，有开始它才有结束嘛，是不是啊？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就是说你有无明，有无明啊，行名啊，无明行名色六路触受爱其有生老死。就是继续下来，而无明都没有了，哪有什么的老啊、病啊、死啊？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生命的假象啊。我们不了解生命的真相，是没有老、病、死的啊。所以佛法是不老的仙丹呢、啊，世间的仙人呢、啊，啊，要求那个仙丹呢、啊，啊，吃那个汞啊，炼这个丹呐、啊，用什么药草啊，做。这个都是着相啊，这个着相，纵然他活的千岁万岁一样离不开生灭法，只有佛陀了解生就是无生，老就是无老，病就是不病，死也无死。为什么？因为生老病死是缘起无明幻化出来，它本来就空无自性的东西啊。人有生老病死，难道真如还有生老病死吗？真如如果有生老病死的，那叫做无为法吗？啊，真如如果有生老病死，那叫做永恒不变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无明所幻化出来的生老病死是空无自性的，啊，空无自性的，所以也没有生老病死这个假象可以断除。哎，所以无明亦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。 无苦集灭道，没有苦地。佛陀说世间是苦的，圣人讲苦空无自性，立刻就能够转凡成圣啊！没有苦地，没有极地，没有灭地，没有道地等四种佛所说的真理，可以修正，可以修正。因为真如自性本来就无苦，真如自性本来就没有起贪嗔痴的集，真如自性本来无所谓灭啊，证得涅槃，它本来就涅槃，你要证得什么涅槃呢？啊，真如自性也无所谓的道啊，妙性天然，还有道可修吗？修成即坏，道不属修啊，道不属修，道若修成，修成的道就会坏。那师父，那我们什么叫修行呢？修行断习气方便叫做修行。所以没有所谓的苦地，没有所谓的极地，没有所谓的灭地，亦无所谓的道地等四种佛所说的真理可以修正。因为它空无自性，本来就是不可得，是为了度除疾方便啊，讲苦集灭道。佛陀啊，知道这个人生病了，那投药给这个人，这个人病好了，证阿罗汉果了。那诸佛菩萨没病啊，啊投什么药呢？诸佛菩萨证得永恒的真如自觉圣智，他没病啊，啊你要给他吃什么法药呢？是不是？投以苦集灭道，是的，是一种法的一种药。投以十二因缘，也是一种方便的药，让众生觉悟的药。再来更进一步，啊，无智亦无德，啊，无所谓的智慧可以加上去，有智慧可以加上去，那、啊、那么就是啊，头上安头了，头上安头了，无智啊，就是不可以再加上所谓。啊，一层智慧，因为妙智天然呢、啊，妙性天然呢、啊，啊，本来的智慧就是存在啊，啊，加上一层智慧就不对，所以无智也无德，无德就是也从来没有得过什么东西，没有得过什么东西，所以无照见无应皆空。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是破除凡夫无明亦无明尽，是破除缘觉无苦集灭道，是破除声闻啊，无智亦无德，是空去大圣菩萨法，连菩萨法都不能执着，也不能有任何的执着。接下来说，正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得到，可以执着，如果你想要觉悟，我们都是有情的众生，如果你想要觉悟，就要依据观世音菩萨所讲的照见五蕴皆空，无六根无六尘无六识无四谛无色蕴无智亦无德的菩萨的境界，通通不能住着，不能住着。所以什么是佛菩萨呀？就是来到虚幻梦境当中，告诉你你现在正在做梦，你要醒着过日子。今天师父上台讲经说法，也提醒你在座诸位啊，你现在正在做梦，梦醒以后无所得，什么都带不走，什么都拿不出来，因为诸法本空，你要拿着什么呢？啊，所以众生因为不了解，没有菩萨的般若智慧，所以你想要觉悟，就必须依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啊，大智慧到彼岸的般若智慧 来运用，运用在你的生命的本觉当中，最重要最重要的无染的智慧，没有染污的智慧啊。那么在这个无染的智慧是妙性天然，不假任何的造作，没有能所，在不需要觉照，因为没有能观啊，没有所观，没有能觉，没有所觉，没有能照所照之下，这种妙性天然很自然的就达到解脱的境界啊。在底下呀要注意听好，用一个比喻，在华严经里面用一个比喻，华严经里面有一个比喻，就是说啊，有个江啊，江河的江，江啊很长宽，很宽啊。什么是凡夫呢？凡夫就是我要渡江啊，江的当天呢起雾，起雾就是无明，卡着一层无明习气，没有佛的正见，没有佛的正知正见，这样就是凡夫。我要修行啊，这就是等于这个凡夫怎么样啊？用这个单人的啊啊那个传法，就是很小很小，因为啊江中起雾啊，表示这个人凡夫很想修行，可是不听经不闻法。那是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没错，念佛很好，念岁很大，果然哎，信得过信愿行一样可以往生，可是你还年轻啊。现在就是这样子，修行是外道的吧，还是邪知邪见的，还是不发菩提心的，茫茫然都分不清楚。那就凡夫就是我要从这边生死的彼此岸，我一定要划船，靠智力划船。哎呦，哎，然后江边起雾，就哎，结果啊，一看雾散了以后，发现他自己一个人划船划向大海，因为目标没搞清楚。你越滑就越远了，因为岸对岸对岸那个岸边，嗯啊，都还没有弄清楚，他就开始要修行了。哎咻哎咻哎咻，这样子，嗯，各队躲海去啊，谁会登岸转不回来？这一辈子进去外道，你就休想回来，你也不可能会回来。众生很可怕的，这第一种，啊，第一种凡夫。都没有佛陀的证件，然后就是嘿咻嘿咻啊，就拼命就往前走，不是往前走，一直个到大海，等到第二天看啊，我怎么在大海呢？再回不来了。一个人掉进去外道的思想20年，你休想回来。你要告诉他回来，他还会骂你呢，他还骂你呢。一个人卡在外道的思想20年以后，你要为他好，对不对？他还会骂你呢，你称我为善知识啊，是名师，还得你是一个好的徒弟啊，你才能肯定我的这个上人的法是正的啊。所以你说你赞叹上人等于赞叹你自己啊，没有一个好的徒弟怎么肯定认同这个上人呢？我又不是神经病的，对不对？在这里讲给谁听啊？好了，这第一种人凡夫，没有正见，茫茫然，越走越远越偏。第二种叫做二圣人，二圣人哎，心不起悟，也有佛的正见，他说哎小，他靠智力哎小哎小，然后因为这个江啊宽很宽，哎，这个船啊啊木船这个啊小小的这个船啊，滑到中间了，刚好有一座小岛，然后他就很喘了，休息一下，然后再看那个岸的另外边，哦，这还那么远哦，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子就好了， 反正在这个小岛上啊，生活也不错，一个人生活也不错了。那就比喻二圣人不发大菩提心啊，体会到无为法以后，这个传得到这个中间这个小岛小范围啊，他不晓得对岸有很宽大的土地，物产丰富，还在等着他。他知道这个小岛少许的水果，可以吃，能活下来就好了。那环境这样比喻，就是那个小岛觉得自己很知足了，得少为足，果足不前啊，果足不前堕涅槃坑，佛没有办法救。啊，佛在对岸，就是来呀，过来呀。然后那个二圣人就在那个小岛，就是我不过去，佛陀，我在这里很好。啊，那佛陀就说、啊、过来呀，哎，你发大菩提，这里面整片的森林呐、啊，这里有无量的水果啊，这里有很好的你想要的金银财宝啊。然后就佛陀，我到这里就可以了。我这个小岛够我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要怎么样就不前进？啊，佛就说堕恶生的啊，无为涅槃根，我无法救不了的。也就是《华严经》后面讲的啊，三种人佛不能救：一啊，堕恶生人堕无为坑，佛不能救；二第二种恶就刚愎自用，自以为是。佛不能救，什么都是把自己的知见胜过佛陀的真理，这还能救吗？第三，感染二见邪见外道的知见，佛无能为力，佛陀没有办法，这个还能救吗？接下来啊，第三种就是大根器的，他了解佛陀的真如，无相、无念、无住，回归当下的顿悟，他就把这个，他不是靠自己哦，他不是划船哦，他还靠什么呢？拉起这个帆布，就是目标对准对岸，帆布代表正知正见啊，顺着这个风，这个风比喻真如无相。的般若智慧风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般若啊，大般若在环境这比喻、比喻大般若，用大般若无念无住无相，般若的无相顺着真如，这个风就是顺着这个真如，不会摧毁之力，就顺着真如就一直过去，所以叫做大彻大悟，修行不费吹灰之力。而众生是拼死拼活，想要观照，想要修行，而这些大菩萨不需要，目标向佛，帆船拉起来佛的正见，借着真如无相之风，往对岸一直前进，自然能到彼岸。好，凡夫就是用自己茫然无知，哎，醒过来以后发现他跑到大海，就是掉进去这些啊，不能达到彼岸呢、还不能回头的。二圣人划船中间碰到小岛，知足了。佛在对岸一片森林，那么多的水果在等里面，菩萨聪明。有佛的证件以后，用的什么方法？用的就是全部放下，真如无念无住无相，动念即乖，凝意皆非，若论佛法，一切现成，当相即道，见处即真，不离本处，即得菩提。用真如无相的心，就是这样一直过去。简单讲，如果你今天在修行过程当中，啊，卡在一个观念。你那一只帆船就走不了了，你那个帆船就没有风了。为什么？停在半江中，卡在观念，生命就卡死。你的真如无相的风跑到哪里去了？没有。所以我们修行 一定要抓到重点啊。所以在无染的般若智慧无虚觉照之下，用真如般若之风，很自然的就达到解脱的境地。解脱的境地以后怎么样啊？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怎么样？心无挂碍啊，然后心没有任何的挂碍，直到成佛啊，确认一定没有问题啊，无挂碍故，心里就无有恐怖。诸位，有得有失就会有恐怖啊，出招一发就会有所恐怖啊，对有为相缘起的假象看不开就有恐怖，有恐怖就是得失的观念，有所求的观念，着相的观念，哎，有恐怖。那么没有恐怖就是无念无住无相。从这个时候你因为一啊，这个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啊，能够心无挂碍，而无挂碍故，他就没有任何的恐怖，就远离了世间的颠倒，也梦想能够究竟解脱，证入如来的那、自性清净涅槃，能够达到佛陀的不生不灭大般涅槃圆满自在。所以没有威势，没有办法圆满菩提，没有空慧的思想，没有办法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目标都是一样的，只是一个从熟地下手，一个从真地下手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依靠这个生命本来具足的无染的般若智慧，而达到如佛一般三世诸佛，因为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怎么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以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那你就知道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有多么的重要，多么的重要。所以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一般人不知道的，是故般若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。在这里稍微注意一下，这个咒是比喻的意思，比喻的意思就是说般若蜜多能破一切烦恼，神妙难测，如同咒语，不可思议的意思。此咒不是那种咒，你念的那种咒，这个咒比喻说这一部经如同咒语的不可思议，能破一切烦恼啊，能破一切颠倒，能破一切无明，是神妙难测，叫做大神咒。用咒比喻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，是大明咒。为什么叫大明咒呢？因为它能破维系的根本无明，能照灭痴暗，名为大明咒，犹如大火炬大光明，照破一切痴暗。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比喻作如同火炬一般的大明，能照破一切众生的痴暗。这个咒就是比喻的意思，是无上咒。为什么叫无上咒啊？从因到果没有任何的障碍，这所有的究竟的真理不能再增加什么。般若波罗蜜多就这么一回事，它就是当下，它就是无上，从因到果已经没有再比这个真理更究竟啊，就 叫做自离呀、啊，无家呀、啊，真理没有任何的家，没有已经加任何东西都不对，因为它已经不可以加到任何东西了，叫做无上咒啊，令因啊达到果满，自离无家，名为无上咒，就是无上的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同不可思议的咒，因为从因到达果的满，这个道理已经最究竟了，不能再加任何东西了，是无等等咒。为什么叫做令无等等咒呢？如果把它分开来，无上咒叫做令因行满，就是还在因行里面，那无等等就讲到果了，就是佛果达到最圆满的无等等，这无等等指的就是妙觉的意思。那么无上咒是比令因行满达到果的圆满，在这里不是了，已经不是阶位了。无等等咒是指佛的果位已经圆满，妙觉圆满，无等等，没有比这个啊更高超。这个咒也是比般若波罗蜜多是不可思议的，能令你达到佛果无等等的境界，叫做无等等咒。所以大神咒、大明咒、无上咒、无等等咒都是比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不可思议的一部经典。所以啊，总结啊，就是说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哟，这个本觉的无染般若智慧，它是生命当中最大的秘密，具有不可思议的神效，它是最光明的秘密哦，能照破众生的迷惑颠倒，照破众生的无明哦，是大光明，是最高尚的秘密哦，如同不思议的神咒哟啊。那么般若波罗蜜多是怎么样？是无上咒，就是最高一切法门最殊胜的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无上啊，最高的秘密啊，一切法门最殊胜的。所以道明咒、大明咒啊，是照破众生的迷惑颠倒，就无上咒就变成最高，一切法门当中没有般若是不能成就的，是最殊胜的。是无等等咒是没有什么能够跟它比较，它让人直接达到解脱的境界，它真的能够破除消除一切众生无明痛苦，能消除一切众生颠倒痴暗，是真真实实的一部大智慧到彼岸的经典，绝对不会骗人的，是真实不虚，是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是吧？我是故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他真的能够除灭众生的一切烦恼痛苦，是真真实实的，是绝不骗你们的。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咒是非常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们呢再次强调哦，我们以我们的真如本觉无染的般若智慧这个大秘密，众生凡夫不知道，修行人慢慢体会就清楚，他确实能够度化众生，达到大不涅槃，如佛一般解脱无忧的境地，不但自度自己能度，而且也能度人。所以啊，希望大家要来好好的修行它啊，希望大家依到 真如的本觉无染的般若智慧，能摆脱痛苦烦恼，达到快乐无忧解脱的境界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，即说咒曰，咒为什么不翻呢？一叫做尊重，尊重，尊重啊。第二，因为咒是佛的境界，是给众生一个真上眼，你只要念就好。嘎嘚嘎嘚，巴拉嘎嘚，巴拉三嘎嘚，不离耍哈。哦，我们那个安乐妙宝就是这个啊。达迪耶他嘎嘚嘎嘚，巴拉嘎嘚，巴拉三嘎嘚，不离耍哈。啊，但念就功德无量，叫做真上眼。啊，第二真上眼。第三叫保留神秘。所以咒语不翻有三层意义。一，尊重不翻，我们尊重人家啊。二，是众生，佛给众生一个真上缘，但念就受益。嘎嘚嘎嘚，巴拉嘎嘚，巴拉三嘎嘚，不离所哈啊。第三，保留神秘啊，保留神秘，让知道说哦，这个咒语是不可思议的哦，有点神秘哦，大家啊，快来学它，快来探讨它。好，那么我们把它总结一下，总结这个般若无染，无染的般若智慧啊。那么无染，只要你有染着，就有妄想，就断不了。可是这个无染的般若智慧，你就不会染着于六根六尘六识。虽然智慧啊，依附在我们的根境是出现，就是却在六根六尘六识出入无碍。禅宗里面讲的啊，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如果你再讲一句比较真实的话，直截了当的话，在这个世间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，只要你执着，就掉进去观念凡夫。你的婚姻不幸，不要哀怨；你现在没钱，不要哀怨，不要动念。你现在正在法院，对不对啊，你受尽委屈，你也不会恨对方，国家处理啊。你今天本来有很好的孩子出车祸游泳死掉了啊，三个孩子通通死了，你也一样，心一样知道此是生灭法。诸位要做到这个如如不动有多难啊。哎，高雄有一个人啊，养了几只猫。哎，他来到这儿，师父，我说你哭什么呀？啊，如果我家的猫死了，你帮我超度一下。猫，一只猫哭了死了，哭得这么惨啊！哦，老公死有没有哭这么惨？他说没有。老公死没哭这么惨，一只猫死了你哭这么惨。你看这个众生那种执着，你很恐怖的，是不是？老公不如一只猫，老公还是大猫呢。哎，这众生，你看这多颠倒的事情啊！所以你认为说六根六境六识要出入无碍，没那么简单呐、啊，没那么简单呐、啊。你要运用无碍，你以为你有办法？记得修行。是点滴的功夫啊，道理知道还得你要下真的功夫啊。我这四十年来真的就是发现修行真的很不容易啊！赞叹我的是我的善知识，诽谤我的是我的大善知识，哎，支持我的是我的善知识，反对我的我也把它当作是善知识，因为我的心 不容许有负面的能量，所以这就不一样。慢慢慢慢的，慢慢这样修正，慢慢这样修正，那就是一直到今天啊，我讲话学习不伤人，不伤人。但有的人不知道师父在开玩笑的啊，哎，会不高兴啊，会不高兴。慢慢相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就会了解。有时候我们比较用幽默的方式来表达，幽默的方式，有的人不能接受。那我在这里呀、啊，跟大家啊道个歉 ，apology 啊，道歉 ，I'm so sorry 啊，就是道歉一下。因为我比较喜欢用幽默的方式。广钦老和尚讲啊，生命已经很苦了，每天呢、啊、那个脸呢、啊、一点都不开朗，那、不好。啊，快快乐乐过日子不是很好吗？啊，所以记得哦，六根六尘六识出入无碍，运用无碍，还要用出来哦，妙用无穷，这个叫做智慧。所以为了、啊、让人呢、啊、更加的明白智慧的特质，所以我们称它叫做无染的智慧。在这个无染的智慧之下呢，他所呈现出来的啊，般若智慧啊，一个安详，一个自在，一个平等，一个慈悲的心态是什么呢？没有任何的妄想。人家说师父大彻大悟是什么状态呢？它是一种心态，描写一下，他没有任何的妄想，他没有任何的铸造，他心没有任何的形象。如果要讲相，就是般若智慧之相，有相等于无相啊。所以在无染的般若智慧，用祖师的一句语言来形容，就是智。什么是智慧呢？智慧就是真如本心的作用。注意啊，作用哦，不生不灭是指体哦，智慧它是指作用哦，智慧就是真如本性的作用。所以我们那天讲的啊，如同藻井，一你要扫荡一切之见，凡夫见、二圣人见、菩萨见、佛见、外道见，哎，叫做空如来藏。二无量的般若智慧显露无量的庄严啊，这个挖下去这个井冒出来的水，哎，就是不空如来藏啊，智慧的水出来。智慧的水做什么呢？啊，度众生。水开始分享，我们现在就是引用佛陀的般若智慧法乳，所以我就是你们的严父。因为是上人，也是你们智慧般若的慈母啊，所以我一干地狗啊，也是严父啊，也是慈母，一切都由般若而出。这是指说我们附着在这个根净识的觉照功能来讲啊，来讲众生是卡死，凡夫是卡死，二圣人也卡的啊，虽然没有卡到很像凡夫，不发大菩提心。外道就更不用讲了，外道你讲两句话他就要杀掉你了啊。那么佛道不一样，当他无染于无染着于跟净识照体独立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我们人的真心本性。在这诸位哦，在这里就是告诉你，听经佛法的人有了真如本性，剩下来的就是庄严国度成熟众生。如佛一般大彻大悟的圣人，剩下两种责任：庄严国度，二成熟众生。因为我今天来上台，我也是做这种工作，我来庄严文殊讲堂，庄严众生的佛性，庄严众生啊，每一个人的真如自性。也成熟一切有缘的众生。所以只要你明白这个 没有染污的般若智慧。底下注意哦，你要随顺它，随顺真如而修行，随顺无相而修行，随顺如来慈悲喜舍的心而修行，不要去染污它。接下来更重要，日子久了，这句话你看呢，老生常谈，日子久了，这个点滴的功夫，真如恒顺这个真如无相的般若智慧，就慢慢的圆满，点点滴滴日久，这个功夫就生了，就形成般若波罗蜜多。这个时候就会照见所有的法都不可得，只有自性般若光明全部显露出来。前头的时候，无论你讲空如来藏也对，讲不空如来藏也对，讲空不空如来藏还是对，你就会照见身心不可得，五蕴不实，如幻如空啊！因为它是性空，是如幻，我们如鸟出笼，如鸟出笼啊，不再受到五蕴的束缚。在这诸位，法很好，法很好，但是铸造这个法也是不行。就像金子，把这个金子的碎屑啊，放一点点在你的眼睛都不行。佛经这样比喻，黄金是最贵的，最有价值的，放一点在眼睛都不行。意思就是所有佛陀所讲的法都要脱年解缚，通通要放下。法是有方便，当我们解脱了，照见的五蕴皆空啊，所带来的一切烦恼，这个时候不得了，心得大自在，大解脱，大平等，无相无念无住，从此知道一切法如幻，知道色就是空，当下就色空不二，色空不二，空跟有还是不二。当我们证得到真如本体的时候，用大般若智慧打破一切执着，证得了我空法空，空空心体，达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安住在无所住的心体。心体如果再讲更直接了当讲啊，直接了当讲，万法总不用学，但学无所住，但学无所住，无所住就没有妄想了。楞伽经讲啊，没有妄想的布施叫做真布施啊，没有妄想的持戒叫做真持戒啊，没有妄想的忍辱叫做真忍辱啊，没有妄想的精进叫做真境界啊，啊真精进啊，没有妄想的禅定叫做真禅定啊，没有妄想的般若，不会在般若里面夹杂任何的妄想叫做真的般若啊，一切都要我们达到这个心体离念，离妄念。当我们安住以真如本心这个体性的时候，一切法无所住，便彻见五蕴不可得，六根不可得，六境不可得，六识不可得，无明不可得，这些五蕴六根六尘六识无明都空无自性，等同虚幻现象啊！但是不坏缘起，你想解脱的修行人，依照这个坚固的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这种无染般若智慧，你很快就可以达到解脱的境界。所以这 一路解脱的般若智慧，是一通就到底的。修行最怕走错路，走弯路，走岔路，走冤枉路，走邪路。你要能够一通到底，毫无弯曲，直达佛地，你说你生命会有多么的精彩。浪费了20年或30年在外道习之习性转转转转转转了一辈子才回来啊，我早知道要听慧力法师的法，已经啊法苍苍事茫茫而齿牙动摇。修行一句话，福报决定一切。修行就是一句话，福报决定一切。没有福报，平常没有修福，不肯牺牲，什么事情都推诿，修不到功德，修不到福德，你怎么会有如来的正法碰上呢？啊，这样子想，我们真的是很幸运的人。经典才说呀，般若是诸佛之母啊。在座诸位，你还要找到什么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更秘密的吗？啊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秘密，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？我告诉你，无染的般若智慧就是最大的秘密。而且这个般若波罗蜜还是人人本具的，每一个人都不缺少，只要你肯。所以修行还是要回归这一句，这个人要直下承担，要有骨气，要有志气，从此以后万年放下离切相，你现在就是佛。该吃饭的时候吃饭，该有的责任你就去完成，就这样子。有的人问啊，哎，什么叫做无染的般若智慧啊？嗯，般若智慧很简单嘛，眼睛会看啊，不执着啊，无所住，眼睛会看啊，无所住，耳朵会听啊，无所住，对不对啊？鼻子会闻啊，香臭啊，哎，无所住，舌头会尝味道啊。但是他绝对不会去执着啊，啊，会感触这个色身，能够随意而安呢、啊。打地铺他也睡得很好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一定要高广大床呢？我到法国那个皇宫去看，那我才睡不着嘞。他那个床铺，哇，吓死人了！一个房间呢那么大，哎，说皇宫可以参观。哎，那个就像一个人啊，一只凤凰啊抓进去关一样啊，啊，那法国的皇帝啊还挺享受的，里面什么酒都有，嗯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花园，哇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那我很喜欢这个花，哎，到北海道有一次啊，我们那个导游说有了有了，现在有开了，去一颗都没有，只有看到一堆土。我叫他要退钱又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但是后来我看了影片，哇，还是没有花比较好。因为那个北海道那个花一开，哇，那个人啊，人哇，那个人挤人啊，我看那个影片，哇，到处都一直摄影一直摄影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这个生活很低调的人，又不喜欢啊抢啊抢人家的光环，也不喜欢上镜头的人，哦，到那边哇，都是人。结果我觉得花没有开比较好，哎，因为只有我们那一团，这些笨的，一个笨的上人带着一群愚痴的信徒，去看一堆土，还要去跟人家借厕所，也快接近0度，后来很不甘愿。就去买一只冰淇淋，因为日本的冰淇淋好吃，一看一片都是土，一只都没有，哇，要凋谢到这么均匀的平等心还真的很不容易。 至少得留一颗，一颗都没有。我们问那个导游他们旅行社，有啦有啦，去了一定有花了，对不对啊？真的一根都没有，被骗了。当我们有了佛的心境的时候啊，内心一切都明白，一切都是假象，不要卡在一个观念，非要怎么样不行。所以说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、啊，啊，所以原谅别人了、啊，用智慧原谅别人，就是让自己过得去，不会卡死。啊，什么是无染的般若智慧呢？见闻觉知本身就是般若智慧，千万不要错会，不是六根呢、啊，不是六境啊，啊，也不是六识能见闻觉知，后面有个真如的体现啊，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如体，就是你生命本来具足的智慧，它能见、能闻、能觉、能知。能以六根出入外，根净是只是工具啊，就像车子后面要有人啊，要有人开啊，是不是？哎，现在发明一种电动车，不用人开的，不用人开的，这电动车，美国呀有一个人就开那种没有人驾驶的电动车，一开开开了以后出去撞死了。撞死了，因为那是机器哦，撞死了还没有办法临机应变了、哦、临机应变了、哦、所以还是人开的车目前了啊、哦、将来科技我就不知道了，目前还是比较安全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既然大家都有智慧，为什么大家众生都不解脱呢？啊，就是出现在大家因为不听经闻法，也不能体悟这颗般若智慧真如之体，不知道要随顺这颗无染的般若智慧，随顺无染的般若智慧，去随顺它，安住它，而去一直去攀缘这些外境，攀缘外境，迷惑在这个缘起的现象当中。所以众生呢，这是以幻为真呢、啊，圣人呢、啊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所以这个圆觉经特别重要。所以你们要圆觉经的啊，哇，全新的特好，可以到啊讲堂啊去申请一本啊。凡夫啊，这是因为他不知道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。不知道缘起性空的道理，而执着一切万法为真实为有，所以众生不学佛，他最后的所负责的是什么？就是哭呗。夫妻不学佛，他们两个负责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吵架呗。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吗？就吵啊。热吵就吵得不停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我要跟你离婚。冷战，冷战就半年不讲话。哎，老公啊，要来示好一下，那、啊、走过来啊，手啊啊，请老婆不要生气，你不要碰我。半年，夫妻之间不是冷战就是热战了。为什么？都是束缚呗。不知道这个一切法不真实的。那有的人讲说，哎，哇，师父啊，听你在讲经的时候我好像开悟，好像成佛了，可是回家就不想啊，为什么？我就跟你讲过嘛，修行是点滴功夫，你老是问这个重复的问题。哎，他在听经闻法就是啊、哦、我大彻大悟了，师父真的是好啊，我解开了，哇哈哈，像神经病到公园喊两声，回去哎又不行了，哎又不行了，脾气还是脾气，个性还是个性啊。所以我们了解研读阿含小圣的人呢、啊，知道一切法缘起不实在的，但是却执着缘起法是真的， 缘起法的作用是真理，所以而且你看我要观照，哎，能观所观啊，我毗婆舍那内观，那大圣佛法更了不起了，是不是？六祖讲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？那有一个写小圣的，哦，他很执着，来到我这个地方，还讲到大圣的就骂，开骂也不晓得我的反应。那我当然，我们体会到空性，不会跟他计较啊。小圣本来就是这样子，要他修内观的，对吧？那我就问他一句话：那六祖坛经，你们在泰国去参，这个还是台湾人呢？台湾学在大圣国度里面看不起大圣，跑到泰国，跑到泰国以后回来骂台湾的佛教。然后碰到师父，那哦，字里行间都是火力全开啊！那我也是笑一笑啊，知道啊，因为大圣没有这个东西呀、啊，哎，那就我就问他呀，那一直否定大圣是佛说呀、啊，我就问他啊，请问六，你否定大圣是佛说，意思就是八大宗派修行都不会成就了。他说对啊，那我说请问你啊，六祖呢，那种刀子拿来架在脖子上三回七刃啊，而头不伤啊，就是六祖的头颈椎都没有伤害啊，到现在还是金刚不坏身啊。你小生有这种功夫吗？他说我们呢、啊、到泰国参了、啊、都知道啊有这个六祖坛经，哎，知道承认六祖坛经是对的，是了不起的。我说那对了就对了，六祖坛经讲的即心即佛，就是法华经所讲的一时相无相无不相啊，就是唯识学所讲的大圆净智啊，对不对啊？就是净土宗讲的一心不乱呢、啊，就是华严经讲的海印三昧啊，啊。就是天台宗讲的一时相应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律学所讲的无相持戒啊，平等了、啊，那不是一样吗？我说楞严经你看过，他说我才不看；也楞伽经你看过，他说我也不看。哦，法华经看吗？不看。哦，华严经看吗？啊，不看。我说啊，这样不够客观啊，你都不看。他说、那不是佛说的，为什么要看？对不对啊，所以说啊，还是自己，我们还是自己吃饱，该喝的茶还是喝，该泡的咖啡还是泡，其他没事放下啊，来现比丘相以礼相待，有言说法令解脱，无言合掌令欢喜。而所以大圣绝对容得下小圣，这小圣那种激烈很不可思议的，哎，很不可思议。当然也有小圣的，哎，不会这样子，也有，不是没有啊，只是对法不认同你，打死不认同你啊。既然六祖坛经你认同，那八大崇拜宗旨是一样的呀，对不对？归言无二路啊，方便有多门呢、啊，你不能说方便就不是大圣，不就不是佛法吗？他目标都是成佛呗，啊，所以小圣因为执着缘起法的作用为真实，不了解啊，作用体现是空无自性的，所以龙树菩萨在中观里面啊，观因缘品，这要破次因缘法啊，万法回归空相，空性了达诸法不可得，缘起了不可得。如果你还有所得，就不能进入修行生命的实相，法善应舍，何况非法。如果你要进入生命的究竟实相，你一点点法都执着不得，那你就心目中就不会有敌人了。小圣来我们也欢迎，大圣来也欢迎，凡夫来也欢迎啊，外道来我们也欢迎。为什么？等待呗，外道来先结一个善缘啊，等待呗。有一次我碰到一贯道的，那一贯道的也很善良啊，很善良啊，我们谈的也很愉快，他跟我合掌，我也跟他合掌，对啊，我知道他一贯道的呀， 是不是？啊，我们也是这样等呗。不是，你不要以为大家每一个人都像你这样有福报，可以身体健康、面貌庄严，对不对？坐在台下这样听闻如来究竟的正法，门都没有。修行听经闻法，福报决定一切。啊，所以一般来讲，般若是大圣的不共法。什么叫不共？凡夫根本不可能了解大圣的般若思想啊，二圣人也不信受，不信受。般若思想就是叫你中道。在华严经还有一个比喻，说啊，船，一只船，大只船，大船 ，big boat 啊啊，大船，大船。在这诸位，我请问你，佛陀有时候在说法，他就这样问：一只很大的船，就是行大大圣佛法的那船，这个大船，佛陀问了：如果靠右边，这船靠右边岸边，这船能动吗？那不能动，就表示只有的这边船动不了啊啊！如果这个这么大的船，靠左边。请问这条船会达到目的地吗？也不可能，因为叫直空啊啊！这条船要怎么样啊？就是走中道，中道就是中流，你知道吗？岸的两边就是一个有，一个空啊。水流要怎么样？走中流，就是中道般若，无所住、无染的般若智慧。才能往前进，才能达到目的地，才能达到目的地。这就是告诉大家，好，我们今天就开着这个大圣的大船，就必须说行于中流重用之道，不着左边，不着右边，才这条船才能顺着真如无相中道之流，达到用般若无染的智慧一直前进，一直前进。啊，哦，四点多了哈，哎，不知道啊，我休息20分钟啊，休息20分钟。